弟兄姐妹平安，3月4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Is this true of me? 我真是这样的吗？引用的呢、就是、使徒行传20章24节说，这些事没有一样可以动摇我，我也不认为我的性命对我来说是宝贵的。那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就是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没有意向和呼召要服侍神，你要服侍神，但是你没有意向没有呼召，或你要为神工作做工，但没有意向没有呼召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么一来你就不需要被神的要求来打扰来骚扰。那尝试 common sense 再加上一层的基督徒情感的遮盖，这个就成为你的指南，成为你服侍神的引导了。那从世界的观点来看、你没有意向没有呼召，那你这样服侍神的话，你可能会更兴旺和成功，也会有更多空闲的时间。如果你从来都没有承认神的呼召，这个 acknowledge 承认的意思就是 admit 同意这个事实是对的，是存在的，而且接受这个事实是存在的，是真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神的呼召，你没有接受神的呼召，然后呢，你就凭着尝试，再加上你自己基督徒的情感，你要去服侍神或为神工作是很容易的，甚至从世界的观点来看你也会成功。但是呢，一旦你接受了一个从耶稣基督来的托付委托 commission 的时候呢，神所要求于你的，因为随着神给你的，那你知道神要求你什么，那个记忆力你会记得的，那个记忆力总是会在那里戳着你，好像就是时不时怼着你，怼你一下，督促你，激励你继续去做他的旨意。你再也不能根据常识常理 common sense 来为神工作了。那第二段张博士就问了，我把生命中的什么算是对我自己是宝贵的呢？就是今天使徒行传20章24节，你看什么为念为宝贵呢？如果我从来不曾被耶稣基督抓住过，也还未曾把我自己降服于他，那我就会把我决定给神的那些时间，还有我自己服侍的那些想法看为宝贵。意思就是说，我就会以时间以我自己的想法为念、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那张博士接下去就说，但是保罗说他认为他的生命、是宝贵的，以便于他能够完成他所领受的职事啊，从主耶稣那里所领受的，而且他拒绝把他的精力使用在任何其他事物上。那么使徒行传20章24节这一节经文就表明了，保罗被问到说，哎，你要考虑你自己，那他彰显出来的一个他回答的啊，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等等等等等，就表明了一个几乎是很高尚的一种恼怒，一种生气。因为保罗根本啊，他不会考虑到他自己的，除了完成除了实现他所领受的职事，保罗是绝对不会关心也不在乎其他任何的考虑的。那我们对神的普通的服侍或和合理的服侍啊，我们这些普通的合理的看起来这种服侍呢，实际上可能是跟我们对神的全然降服 total 完全啊，没有留一样没有的啊 ，total 全部的，可能就是跟我们对神的全然降服在做竞争。我们合理的工作是根据下面我们对自己说的那些论点而来的。哎，记得你在这里是多么有用啊！同时想想你在那个特定类型的工作里是多么有价值啊！哦，我们就认为我们是有用的，我们是有价值的，然后呢，我们就对神说：“好，我要这样服侍。”但是那个态度选择我们自己的判断来作为我们的引导，引导我们该去哪里啊，在哪里啊，最可以被神使用，而不是选择耶稣基督的判断来作为我们的引导。所以张博士最后就讲说，永远不要考虑你是否有用处，但总是要考虑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那里讲了，你不是你自己的。然后就张博士就说 You are his， 你是他的。那今天呢，我想就有几点要分享。第一点就是意象跟呼召的定义。那在这里呢，如果你看那个原文解经啊，或者你去看那个韦德逊的那个意象哈，意象啊，通常这个意象本身哈，是希伯来文卡萨这个字根呢，是指看见，或者是你注目，或者是预言，指一个梦境或一个意象或一个启示。比方说神在意象中用的就是这个字啊，对亚伯兰说话，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实际上这个意象这个字啊，大多数在旧约里面出现九次，其实大多数是跟在以赛亚书一样的，是关于启示或者是预言。所以呢当我们在讲意象的时候，有一个字跟意象不能分割的，就是马萨这个字。马萨这个字呢，如果你去看它的原文的话，是讲重担。这个字是很奇妙的一个希伯来文啊，大概出现了六十次吧，出现了60次左右。基本上就是指说挑起一个非常沉重的担子，比方说那个驴或是其他牲畜啊，这个很沉重挑起来。当然人也会挑起重担，这个重担比方说利未族的人利未族很多男丁啊，他们的责任就是在会幕里面服侍。那在旷野的时候呢，神说要走，那会幕呢，那些组合的就全部要拆下来，那些器具要担着走，那就是利未人来担的。那当然啦，法律明文规定就是安息日你不能挑任何的重担的，就是用这个字。但是这个字把它用作比喻的意义，就是指背起绝望的或者是困苦的大包袱。所以难怪摩西就问神说，哎，你为什么要恶待你的仆人呢？为什么我没有在你眼前蒙恩呢？你竟然把这所有百姓的重担马萨都放在我身上呢？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那种马萨，真的那种重担确实是很难想象。那你想到那个诗篇三十八篇第四节，大卫想到他自己有罪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哦，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马萨，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所以这个词最深刻的一个象征意义，就是指一个必须要传达的沉重信息。那这个词呢，如果你们在先知书中就会常常看见重复，通常就是宣告神审判的信息的一个影子出来。所以呢你去看以赛亚论到那波斯帝国，有没有波斯帝国侵略耶路撒冷，他哀哭的时候，他说论海旁旷野的马萨，在那里就没有翻译成重担的，是翻译成什么漠视。比方说先知拿鸿也讲论尼尼微的马萨漠视，所以其他先知书也用这个。所以讲到说论以色列的漠视马萨，这个都显示出当神的仆人那些先知们传达神的信息的时候，他们所背负的重担马萨实在是非同小可。不管所传达的信息他们是揭露罪恶啦，或者是宣扬福音啦，或者是传授教义啦，或者是驳斥错误啦，或者其他信息，总之韦德逊博士就告诉我们说，真正宣讲者就是要背起极大的马萨重担。那这样的仆人呢，在现今的世代是越来越少见，也越来越显得非常急切需要的。你知道要去传神的那种马萨信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马萨的部分。那今天当我们在讲到意象的时候呢，为什么要特别刚刚你讲马萨这个重担，就是这两个字是不可分割的啊。那个负荷，那个重量，是一个要传递的沉重的信息。所以呢，很多人读到意象，今天很多人都讲说一定要什么做一个梦啊，或在什么启示当中寻求神啊。可是今天神启示他自己的唯一的一个地方，就是在神自己讲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唯一需要的意象名无意象，那就会怎么样放肆。这个意象就是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一切，那这才是意象看见我们唯一需要的一个看见。那当你有了意象，就是从神的话语你看见了之后那个重担你不得不去传讲，那个 一定要去传讲，揭露罪恶啦，把福音传讲起来，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怎么样回归到神啊，婚姻问题，教会问题啊，甚至抑郁症等等啊，啊，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去把这背后的根源揭露出来，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以十字架为中心这个福音，让人们可以从罪里面，从马萨，从这个重担里面出来的。这个传讲的人几乎就是在做护教学，在做传福音，在做教导，这样子驳斥错误的这个信息，讲的人是要背起很大的马萨重担的。所以意象跟重担沉重的信息是很有关系的。那这个意象，这个沉重的信息是在神的话语里面的。那今天张博士第一个就讲，没有意象你要服侍神是很容易，你就去讲那些很讨好的，你就很容易成功。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要谈的呢，就是呼召。当然呼召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有时候就跟拣选是密不可分不可分了。然后这个呼召本身它有很多个意思，比方说神呼召然后他所拣选的人去得赎，或者呢神以圣召召我们，呼召我们不是按我们自己的行为，或者神的呼召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盼望等等等等。但这里面比较强调的呼召原文，我们讲过，就是在希腊古希腊的时候他们这个呼召 classis 这个希腊文指的就是邀请你到我家来用膳。然后这个邀请呢，让被邀请的人呢有那种尊荣的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字就有拣选的意思。所以这个呼召这个完整的意思就是邀请的一个行动。很多人说是指一种有公权力的组织，他发出一个正式的 call 召唤。那在今天张博士讲说没有意象，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意象，没有呼召要服侍神他认为是很容易的。这个呼召呢，就是指神的呼召是对我们有要求的，包括神呼召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等等等等等等。那当然神也呼召我们去做工，所以呢也可以指神召唤我们去履行，去执行我们的职责，那就不一定是全职。当然神也是有时候会像保罗一样，去神会呼召一些人来走上全职侍奉的道路，就是你是用一个牧师的身份，你来全时间服侍神。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神呼召我们做什么人做什么工的话，那我跟你讲，那你真的就会像保罗一样，不以性命为念。所以第一个，当我们解释了意象跟呼召的定义之后，第二个就讲到了随着这个意象跟呼召而来，如果你真的有的话，你真的有神给你的意象跟神给你的呼召的话，你知道那个意象随之来就是马萨重担沉重的信息，你就要去做，对不对？当你去做的时候，那就隐含有神的要求，神的要求，有神的要求，你就不可能有你自己的意思，说你自己想说的内容。因为现在很多人在传福音呢，可能比方说有人赌博，然后得了癌症这是真实的故事然后呢朋友就跟我讲说他们就去，那我们讲过说，当你有从神来的那个意象跟呼召的时候呢，神对你就有所要求，你就不能做你自己想做的。那当你有这个从神来的要求的时候，答案就很明显了。第二个我想讲的就是神对你是有要求的，然后呢当这个要求是从神来的时候呢，你就要真的是完全降服于他，因为这是神的要求。你不能像现在很多人就是说我的朋友就是说他们去传福音给这个赌博的人，他得癌症，然后这个赌博人就说你们为我祷告，如果那个我的癌症好了，那我就信。结果他们就祷告，结果这个癌症真的上帝就医治他，但是这个人还是不信耶稣。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用神的那种方式，我们可能就是说你丈夫有外遇了，你信耶稣，你丈夫就会回头。我们有一点出卖福音， 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上头来的意向跟呼召的话，你一定会按照神的要求去做。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呢，可能从世界的观点来看，你大概不成功，而且你挺累的。你知道意向本身就是 masa 这个字就有重担吗？对吧？这是第二个你要思考的啊，就是你如果真的是有神的意向跟呼召，你是被神对你有要求的，你不能做你自己想做的了。然后呢，你不一定会从世界的观点来说就是成功的，不一定。第三点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如果真的神给你的呼召，给你的这个意向，那个记忆力，神要求你的这个，他会一直激励你，以至于你不是用自己方式来做的时候呢，那就隐含你会一直继续去做他的旨意。可能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要很多我一次讲到500个人信主。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北美，然后那个更新传道会的我的学长李牧师就讲，他就是说他在反省。有一次呢，他就说当别人邀请他的时候，他一看，因为比方说我们协会我们基督使者协会想邀请他，那时候做学生事工来训练学生同工，作为将来的领袖来训练，那只有30几个人。然后他就心想，30几个人我才不去。然后他就讲，有时候人家请他去大会，大会通常在北美办大会都有一个主讲员，然后还有那个 workshop 专题讲员。他就心想就很多人都会这么想，我做专题讲员我才不去，我一定要做主讲的讲员。其实问题是在这里，我们不能根据常识，不能根据常理去做我们想做的。好像这个小小的，我们认为只有3个人，只有30个人不是300个人，不是3000个人。你想到基甸吗？基甸哇，那个神呼召他，对不对？当神呼召他去，然后呢要去跟那个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结果呢让他很惊讶的是什么？神竟然没有让基甸带了这么多人。所以当我再重新再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哇，你知道吗？为什么那么几万个人，然后神都说回去回去然后像狗一样舔水的人都回去回去。结果呢很有意思哦，你知道吗？从这么多来跟随基甸的人，然后呢回去，结果呢32000人，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后来呢又再回去，只剩下什么300人。哇，那人数是很少的，对不对？可是人数很少呢，神说什么？神说不要怕，我已经将米甸人交在你的手里了。所以你看到没有不是非利士人，是米甸人。所以当我们服在神的，我们真的有神给我们托付这种意向跟呼召的时候呢，你一定不是照常理，不是只是基督徒那种情绪情感来做判断。第三个，你会依照的是基督的，不是你自己的。我想过这些问题，我常常在想 OK， 我们从头来一遍，那我怎么去看这些？所以今年重新在录音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好像特别在对我说话那你要考虑什么？你要考虑有用没用？要我啊，我个人啊，我也会赞成我的学长，我的师兄所讲的。你要我对你7个人讲道，教你7个人，那我还不如教700个人、7000个人，对吧？但是呢，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考虑到，我在哪里多么有用处，我在哪里可以做的有价值。No， 我们不考虑我们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他的。所以第三点你要思考，就是到底你是他的，是以你的为准还是以他的为准？那第四个就是最后，你要为主摆上的时候，你真是这样吗？你真的是像保罗这样子，就是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动摇你，你不以你自己的时间，不以你自己的想法为念吗？这个我昨天在整理我房间的时候，我的房间有那个美国有那种 TY Teddy Bear，然后呢在早期都有那个很珍贵的版那种不知道你这个中文要怎么，限量版、收藏版，然后呢都有一个盒子装着。 我只有七个，我每次就看着这七个，我就想我将来呢就给这七个人，如果我有七个学生真的他们生命都改变的话，我就给这七个人。好，给这七个人，那你给这七个人的时候，我就在想，那这七个人他凭什么被我认为他们是很不错呢？那当然只有一个，就是他不以他自己为念。就像保罗这样讲，保罗并没有说我给神的时间，我自己的想法，我认为要这样，我认为要那样。这个也算是我针对神学生的劝勉吧。把你的想法，把世界的想法，把成功的想法，把按照常理判断的那些你认为的想法都放下，你不以这些事为念，你不以你的性命为宝贵为念，你把这些都放下，否则说实在话，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读神学院，你也没有资格去服侍神。为什么呢？因为你以你自己的想法为念嘛。教会里面，前几天我说到美国南方有个教会打电话来谈到一些事，你知道吗？教会里面总有人会坚持他们的想法是对的，其实跟道德无关的呢就不用去争，还有呢要怎么做什么时间做也不用去争。那你说可是总有先后次序吧？对，那就尽可能去达到共识，然后把最重要的先做。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在教会里面当然就是教导他们，然后呢训练他们，把他们训练出来承接圣职，教导他们去尊重去看重神的话，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就往这方面走。至于其他那种细节末节，什么今天我们崇拜要改到几点啊，还有崇拜完要不要预备午餐给大家吃，或下午有喝下午茶，哎，这些都不用争，这个大多数人同意就好了。我对这些没什么好争的，有什么好争的呢？所以今天再一次张博士在提醒我们，我真是这样吗？我要服侍神，第一我到底有意向有呼召吗？第二我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还是按照神的？我是看自己的为宝贵，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时间等等，还是神的第三我是决定我这样子在这里比较对神有用处，还是我就是 NB Nobody 无名小卒，没关系，看起来好像没有用处不宝贵，但是神却成就大功。我在想那个彼得当初可能就没有想到，他这么默默无名的一个渔夫，竟然后来被天主教认为是教皇，或者是被神被耶稣托付说你是磐石，教会的钥匙交给你，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吧，神竟然改变了他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今天为神学生祷告，我今天为众教会这些愿意爱你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今天为这些已经在全职服侍你的行列这些同工们祷告，求你再次复兴我们，让我们真的有你天上来的意向和呼召，以至于我们不是以自己的想法以自己的时间为念为宝贵，而是真的按照你在圣经上你给我们的那沉重的信息，我们就不断的去传讲，我们背负起你的十字架的重担，是因为我们与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好，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个真理之后，我们在这个地上不以这地上所有的掌声啊鼓励啊别人对我们的肯定啊为念。我为世界各地那一些同工他们在服侍你，只要有人称赞他们，他们就有服侍你的动力，有人说他们服侍不好，他们心里就往下跌倒来祷告，因为我也曾经如此。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是眼睛就只盯在你身上，不以这些事为念，以至于我们到最后就是完全的以实现了我们从你这里所领受的执事为念，我们就是为单单为我们是你的，你有资格你有权柄把我们摆在任何一个地方做任何的事。求你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到最后我们在回应今天张博士竭诚为主的内容的时候，我真是这样的吗？我们可以说是的，因为我们是你的。求主这样赐福普天之下来寻求你的人，真心爱你的人，请帮助我们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